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可以说，很多寿终正寝活到八九十岁的人，也没有什么灾难，他是不平安的死，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这些经文，我想很简单的来看都会觉得是矛盾的，但更简单的凭信心来看就也很好理解了。好，他们去跟王讲这一点，我觉得啦，也有很多人觉得约西亚王，大家很多人很同情约西亚王，他比西西家好像更值得同情，因为他最后下场是很悲惨的。那我觉得感恩的就是跟西西家不一样，西西家听到他要死就哭了，对不对？约西亚王听到整个以色列还是要受咒诅，他就来开始一番大大的更新复兴的工作了。这个复兴的工作呢，同样在列王记下23章那里没有讲太多哈。列王记下23章，它是召聚所有的人，当然这都有代表性，我想所有人都聚在耶和华殿，那么不大可能说容得了这么多人啊，但是就是大概内外都有。然后我始终不太清楚啊，在以前的时代，包括将军在阵前对将士讲话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麦克风，怎么传得开的啊？我也讲过 Whitfield 这个人，好像他的声音就可以传给好几万人听啊。富兰克林做过那个实验，那在这里可能也就是有人继续把话传下去，听到一句就继续传下去，听到就继续传下去。那大家都到神的殿，王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的立约的书就给他们听，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服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各位，前面已经讲了没有办法救了，一定要亡。但是约西亚做的就很好，约西亚说啊，一定要亡，算了，我们吃喝吧，明天就要死了。他是我们尽量去遵守，我们去悔改，神赦免不赦免，就跟尼尼微城一样，我们不知道，或许他会赦免，但我们不要继续作恶了，更不要因为已经要毁灭，怎么都不能改，那就作恶到底吧，那真是死到底了。然后讲到在第23章第4节，就是除去这些偶像，你稀奇的就是怎么在犹大有这么多的偶像，不是西西家裁除过的吗？裁除过的马上又出来。真的，我们人的罪恶是偶像很容易生，神的道很难在人的心里生根，当然求神怜悯了。这些污秽的该拆毁的要拆毁，该除去的要除去，那很多了，在那里也有这个秋坛的祭司啊，第9节显然秋坛祭司跟耶和华那边的祭司好像也是有一些差别啊。在第8节也讲到说要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秋坛，这污秽其实就是要把它破坏掉，因为这是不够好的东西哈。哦，西西家清理过，那约西亚清理的更仔细，把秋坛也就去掉了。然后在第10节那里，你也看新嫩子谷陀斐特那边有人在那里烧小孩啊。然后在11节有人在那里拜日头，有日头还有日车，像日头还献马啊， 这可能跟希腊当那个时候还没有哈，希腊后来的神话有点关系，因为日神是驾着马哈在那里的，也把这个亚哈斯马拿西所筑的坛都把它消除了，因为那是按照他们意思做的，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第十三节也是好多好多的那个偶像，他把它都污秽掉，把它消灭掉。好，我们要说好久好久以前北国的事情了。在国家分裂的时候，有神人去耶罗波安那里的警告，然后那件事在这里应验了。十六节，约西亚回头见山上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神人从前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动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由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啊，就是说本来用这个死人的骨头来污秽，来羞辱那个错误的坛，但是后来想到，哦，这个神人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那就留在那里吧。这些坛包括耶罗波安所设立的约西亚就通通都废掉了。然后一个很少有的事了，在22节说，从士师治理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的时候，到今天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个话我们不知道哈，就在大卫、扫罗、撒母耳，还有所罗门的时候都没有守过吗？在前面我们应该看到说，在西西家的时候不是有守过吗？在这里说都没有守过哈，没有这样守过。我想重点在没有这样守过。你守逾越节当然可以都守过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近前的守法吗？或者是他真的把偶像都除得更彻底一点，更能够教导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意义来这样守哈？在我们这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在历代志下第34章先有讲立约，35章哈就讲到那个守逾越节的细节。35章1到19节都有讲到说哈，那么守的那个仔细的部分，这些当然是非常好的哈。他特别讲到回到列王记下第23章，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除掉了偶像好像更多哈。在24节里面也有讲到说，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家中的神像、偶像，约西亚尽都除了，然后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没有一个王像他这样尽心归向神，以后也没有。但神有怒气，神的怒气是因为马拿西所行的诸事惹动他。那耶和华说一定要赶掉他们，要把他们赶尽，要把他们杀绝。这个时候同时那个泪眼的先知耶利米的工作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看耶利米书第15章，耶利米所处的环境啊，耶和华对他所讲的，那也都是我们就是泪眼的先知，甚至觉得好遗憾啊。在耶利米书，对不起，前面哈，耶利米书的第1章第2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 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金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的末年，就是11年5月，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就是这个父亲约西亚王和儿子，他三个儿子，他有三个儿子都做过王，但是三个儿子都不成器，末代王孙了，很悲哀。耶利米就在这个时代在宣讲神的话，即使有约西亚这么彻底的改变哈，哦，好难过。我们看15章，耶利米书第15章，耶和华说：“谁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也不会顾惜这些百姓。你们该死的会死，该怎么样会怎么样，都因为马拿西。”各位记得，你看到这些经文，或者我们有听到这些经文，你怎么样都是该死，该被刀杀，该怎么样，你还是要说：“哦，那我还是要悔改，我还是要归向神。”至于你会怎么做，我们不晓得。耶利米就不断的在祷告啊，在求神纪念，在哭泣，为百姓也在祷告。啊，就是耶利米是极其不幸的时代的先知。好，我们回到列王记下第23章第28节，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这个我记得，在 NIV 英文的翻译，很多的翻译都翻成帮助亚述王，因为约西亚是很讨厌亚述，那么当埃及跟亚述是合作的时候，约西亚就去攻击他，但是他失败了，他死了，他被埋葬了。这个又跟当时的这个整个国际局势有关系，那时候根本跟我们春秋战国一样，没有长期的盟友，也没有长期的敌人，随时都可能转换，看那个利益的哪一个有利就做什么事。在我们也看一下哈，在历代志下第35章那里，35章第20节，就是约西亚去跟尼哥作战，那尼哥先派遣使者说：“你不要来跟我打。”然后说：“神吩咐我速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免得他毁灭你，因为神与我同在。”这个我们也不太敢说埃及的王真的有耶和华的命令，因为他只在说神，那个神可能是他们的神。不过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他们的神，或者是神特别对埃及王有所启示，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约西亚去打埃及王，照民族的感情来讲是对的，是应该这样做，但是约西亚不肯。那我们看到居然他的死跟亚哈很像，35章第22节，约西亚却不肯转去离开他，改装要与他打仗，这就是亚哈做的事，不听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弓箭手射中约西亚王，王对他的臣仆说：“我受了重伤，你拉我出阵吧。”跟亚哈真的死得非常像。各位，我们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你记得这件事情，就是不要用成败论英雄，一个人的死法活法发达或者是失败，通通不太能够，我们不太能够从这些来决定说到底他神是不是神喜悦的，连这件事我们也很难说，但是大家都为他悲哀。35节，35章25节，耶利米为 约西亚作哀歌。这耶利米为约西亚作哀歌，有点让我们想到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作哀歌，大家唱哀歌追悼约西亚王，这成了一个定例，大家都这样做。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但是他的死亡很惨。各位也不要忘记，我们前面讲到好像是矛盾的事情，就是耶和华说他会平平安安的进入坟墓，从我们来看不太平安啊。好，然后下面呢就是约哈斯王啊。这个约哈斯王呢，约西亚的一个儿子叫约哈斯王，这个是约西亚的第一个作王的儿子啊。约哈斯做了3个月的王，埃及的法老尼哥呢就把他囚关起来了，然后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这时候犹大简直就是这个国家已经是就被人家左右的，王的利和不利呢也都是好像外国人来决定。做了3个月，埃及王不喜欢他，就把他废掉了。埃及王尼哥呢就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然后把他改成约雅敬，王也是由埃及人来决定的。约哈斯是带到埃及死在那个地方。35节，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约雅敬是一个坏王。那么约雅敬不是一个好王，对耶利米的改革和提醒也是都不太听的。那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新奇啊，就是24章第1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就跟前面一样，你背叛你的宗主国，然后宗主国呢就来刑罚你，是宗主国来刑罚你。不过呢，经文上也讲到说，耶和华使加勒底的军队、亚兰的军、摩押的军、亚门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人。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好，我再度提醒，绝不肯赦免，你当时是悔改的态度，不管你经历什么，神都有他的恩典嘛。约雅敬和前面这个沙龙或约哈斯都是约西亚的王，但他两个儿子做王都做得很窝囊哈。一个就是被带到别的地方，一直带到埃及死到那里。约雅敬这边呢后来也死了，那个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来废掉他，让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来做王。这个时候埃及已经在巴比伦的强势之下没有什么力量。约雅金做王也很短，只有3个月，然后巴比伦王再一次来这里。第10节，尼布甲尼撒亲自来，约雅金投降。约雅金投降在第13节哈，这里就是又把里面所有东西都掳去了。掳去的这许多的东西哈，不仅是金器银器毁坏了，还有把众民众首领也掳去了不少哈。这个被掳基本上说3次或4次， 而回归大概也有三次啊，这些我们各位不必去多想啊，多去记它，因为实在不太好记。基本上大概24章的第一节哈、啊，那一次就掳了一些人去，那一次大概有，就24章第一节掳去呢，有但以理。但以理就在那个时候被掳去，你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也可以看到。但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亡国。第二次的掳呢，就是列王记下24章第12节，就都掳去了。但掳去了这么多呢，还是没有亡国。第二次的掳去呢，就有以西结了。以西结也是被掳到加巴鲁河边那里，后来看到了异象。那第三次掳呢，就是我们在25章看到的，那就是亡国的那次被掳。还有一个第四次，一般不太记得，那是耶利米书52章，那是亡国以后还有一次的清扫。好，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亡国哈，在第24章17节，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这是约西亚王的第三个儿子，就是第三个做王的儿子。那这个西底家呢，照这里讲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过我们看在耶利米书里面，他对耶利米呢还诸多的保护，他也是一个好可怜的王，就是他要保护耶利米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力量，因为那时候很多的百姓，西底家如果保护耶利米，耶利米是一直讲到说要投降巴比伦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耶利米是一个汉奸，如果西底家跟耶利米在一起的话也是完蛋了。而且那个时候的百姓通常还想到说我们可以跟埃及结盟来反抗巴比伦，不想投降，所以你看连投降也可能是出于神和神的心意，不投降可能反而不是神的心意哈。起码在犹大王国的时候是这样。西底家曾经在那个百姓的怂恿之下呢叛变，巴比伦王曾经来过，然后巴比伦王叫西底家不可以叛变，但是西底家呢还是叛变了，叛变了那遭遇就非常惨。那这我们很遗憾列王记的结束是这样哈。这个如果要更遗憾的，你就回去看耶利米书，里面真是悲哀极了哈。在25章有大饥荒第3节，因为被围困嘛，围困了有1年。25章第一节是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来围攻，然后围攻到11年。那么这一年呢，当然就没有粮食了，大家都逃跑，王呢，王也逃跑。在第4节，耶利哥的平原被追上，他的军队都离开他了。加勒底人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啊，这很残忍。第7节，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儿子，他最后看到的是他儿子一个个被杀，然后把他的眼睛剜出来，然后锁到巴比伦去。然后就整个的耶路撒冷焚烧，大户人家焚烧，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整个耶路撒冷留下的就是12节那些最穷的这些人，其他就被掳，也被击杀了。那在犹大国剩下的那些呢，啊，在列王记下25章22节，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基大利做省长哈，那这个在耶利米书40章41章继续有一些说明哈，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去多说了。做省长，耶利米也一直劝他们，就是你要听 巴比伦的话，因为这是上帝设立的。但是有民族意识很强的以实玛利后来把基大利杀掉了，那么后来巴比伦的军队再来，就把他们再度有些就掳到巴比伦去，也有些呢就逃到埃及去了。那西底家已经在巴比伦了，巴比伦呢又把约雅金带回去。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约雅金，如果你看耶利米书，约雅金是比西底家坏得多的。约雅金是西底家的侄儿啊，那西底家被提升，约雅金被提升，西底家眼睛被挖瞎了。我们很难想象啊，为什么神这样做啊？不过我们感谢主，这些都仍然在神的手里。我们是看列王记下，看到这里就是整个的事情的结束，以色列的王国。但是实际上你知道没有结束。如果你看历代之下，就讲到说，耶利米的预言就是，波斯王古列会成为耶和华的仆人，让以色列回归。然后我们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也看到，后来以色列会回归。但是这里讲到的以色列人回归，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会再有一个更新，那个都不是从色巴色也好，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带回去的三次的回归，他们真正的回归应该是耶稣来到的时候，让以色列人让外邦人都归向主。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一个结局。不过你看包括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些描述，包括以赛亚书里面一些描述，神永远是怜悯他的儿女。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这个国家身上的作为。主，我们看到的实在让我们非常遗憾，怎么是这样的结束。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死里复活，我们就知道你的得胜是永远到永远的。我们也靠着主继续的跟着你夸胜，只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敬畏你，帮助我们进前，帮助我们不论遭遇什么样的事都能坚定的站立得住。若实在软弱，你恩待我们，也让我们彼此的扶持，使我们能够自己站不稳，因为有教会我们能够站得更稳定。主，让我们彼此代祷，彼此相爱。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